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2月25号，公元2013年4月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政治犯达瓦坚参获释，其健康状况堪忧；澳洲总理见习近平，藏人呼吁提及西藏问题；苹果公司向中共低头，删除禁书应用程序；德斯孟德图图荣获2013年邓普顿奖；瑞士藏人请愿联合国关注西藏局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前往美欧展开访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被中共判处18年有期徒刑的西藏政治犯达瓦坚参于上月获提前释放，但因在中共监狱中遭受了非人折磨，目前身体健康状况极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今天发布消息，西藏康区纳曲藏人达瓦坚参和他的弟弟尼玛顿珠以及另外两个僧人马佐和阿加，于1997年被拉萨公安厅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名进行逮捕，其中达瓦坚参被控是这个团伙的头目，遭判18年有期徒刑；僧人尼玛顿珠遭判13年，而僧人马祖和阿加分别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当局称提前释放达瓦坚参应该是为了避免对服刑犯人在监狱中死亡而负责，因为西藏政治犯在中共监狱中受折磨致死的事件非常普遍。次仁措姆继续表示，2008年西藏爆发大规模抗议期间，达瓦坚参在拉萨曲水监狱中被禁闭6个月，一同遭禁闭的还有卓玛加、次仁汪秋等其他藏人政治犯。另外，达瓦坚参在被判刑前曾在拉萨一拘留所中被关押14个月，期间受到密集的审讯、毒打和折磨，但这14个月并没有被算到18年徒刑中，所以计算下来，达瓦坚参共在监狱中服刑17年零2个月。当局所称的提前2年释放并不成立。次仁措姆强调，在印度有不少曾在中共监狱中服刑的藏人都认识达瓦坚参，据他们透露，早在许多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就非常差，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是达瓦坚参的健康状况过度恶化，中共不愿担当犯人在狱中受折磨而死亡的责任，才释放了他。据介绍，达瓦坚参是西藏康区纳曲地区深扎县人，现年47岁，被捕前在纳曲一家银行工作，服刑期间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出走。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于今天4月5号开始对中国展开访问，会见中共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等。为此，澳洲藏人团体呼吁吉拉德总理向中方领导提及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据澳洲媒体报道，澳洲西藏委员会向到访中国的澳洲总理吉拉德和外交部长鲍勃卡尔致函，呼吁他们同中共领导人提及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敦促中共政府改变现行的压制政策。自2009年至今，在西藏境内已有114名藏人点火自焚，要求中共对藏人给予自由，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虽然国际社会多次要求北京当局改变政策，阻止自焚抗议，允许国际独立调查团前往西藏公布真相，但中共政府采取更大的镇压措施。澳洲西藏委员会执行主席 保罗·博尔克在贺函中表示，遗憾的是，中共领导人不仅没有理会藏人的合理诉求，反而通过持续的镇压来维护所谓的稳定，并无端指责达赖喇嘛尊者。如果在西藏人权问题上不能发表坦诚的建议，中共政府会继续镇压藏人，破坏人类基本价值观。澳大利亚天空新闻台引述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指出，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必定会谈论人权议题。此外，美国国务卿克里即将到中国展开访问，对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要求居住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向美国国务卿克里致函，呼吁克里同中共领导人谈论西藏问题，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自由事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负责人多吉次丹向本台介绍说，他们在这次请愿活动中向美国国务卿克里提出三项诉求，呼吁美国政府就藏人刺粉抗议事件同其他联国联手向中共施加压力，呼吁克里在访问中国时明确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就中共非法判决自焚者亲友案件进行调查，呼吁克里同中共领导人公开讨论西藏问题，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提及西藏人权危机。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苹果公司近日从它在中国的商店删除了一个可以阅读中共禁书的网络应用程序。外界批苹果为了业绩不惜向中共的审查制度低头。据媒体综合消息，苹果公司近日通知网上书店应用程序经典书城的开发商郝培强，因他的软件包含被中共认为非法的内容，所以已经从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商店中删除。郝培强稍后对媒体表示，他相信这些违规内容包括王立雄的三本书，这位作者的作品大多数在中国被禁。据悉，这三本书包括《天藏》《黄祸》和《我的东土你的西域》，均涉及西藏和新疆等被当局归为敏感问题的内容。与此同时，中国之外的苹果商店则没有删除这一软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荣获2013年邓普顿奖。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美通社报道，前开普敦英国国教大主教德斯曼德·图图因终身致力于宣扬爱和宽容等精神原则，帮助全世界的人们获得心灵自由，而荣获了2013年敦普顿奖。敦普顿奖是全球最高年度现金大奖，奖金高达110万英镑。在图图之前，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42位德高望重的人士获得过该奖，而达赖喇嘛把所有奖金全部捐给了慈善事业。该奖每年会对在世的一位为颂扬生命精神世界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进行表彰，无论是因为他的观点、探索发现还是实际工作突出，德斯曼德·图图将于5月21号在伦敦召开的颁奖典礼上接受该奖。图图借助一段视频发表了自己的得奖感受。图图表示，
I just wanted to say, first of all, that I'm totally bowled over by the fact that I have been awarded.
当你和大家在一起时，如果你是脱颖而出的那一个，那么肯定是因为你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我要对所有接受我成为他们心中领袖的了不起的人们表示感谢，这样我才能代表大家接受这个奖。
Identifying me as this year's laureate.
2012年的敦普顿奖曾授予给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当时，约翰·敦普顿基金会表示，达赖喇嘛是一位在世界各宗教中能够发出普世道德观、 非暴力与和谐的全球之声的独一无二的人物。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西藏境内紧张局势和不断发生的自焚抗议事件，瑞士两户流亡藏人家庭成员再次聚集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开展游说请愿活动，呼吁联合国向中共施压，缓解西藏紧张局势。居住在瑞士的伦珠仓噶玛扎西次人和达仓公雀两户家庭成员，为了表达对西藏境内自焚及受难同胞们的悼念和同情，促请联合国能够认真履行就西藏问题制定的相关决议案内容，本月3号周三拉嘎日再次聚集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开展第8次游说请愿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和卫生部部长次仁旺秋分别前往美欧和印度南部展开访问，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于昨天4月4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途经首都新德里，对北美和欧洲多个国家展开访问。按照行程，司政洛桑桑格于今天5号在新德里接见有关人士后，本月6号前往美国波士顿展开私人参访，随后前往澳洲、德国、比利时、法国和瑞士展开国事访问。结束对上述国家的访问行程后，司政洛桑桑格将于4月22号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于今天4月5号至4月23号间先后对印度南部四大西藏纳米社区果里嘎、轰梭、北勒库北和蒙国志展开参访，向民众发表演讲，并在班加罗尔城市接见有关医学专家、研究人员和当地藏人医学生。结束各项行程后，将于本月24号途经新德里返回达兰萨拉。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巴热达瓦才人撰写的文章《西藏在自焚中燃烧》。
在自焚世界中，中国政府也一如既往地栽赃陷害达赖喇嘛。人民日报等喉舌报章甚至若有其事地大肆宣扬达赖喇嘛出钱买尸体的新闻，并煞有介事地宣称达赖喇嘛对自焚者明码标价，自焚死亡者给40万卢币，因自焚重伤者给30万卢币等。其后为了自圆其谎，中国又荒谬地宣称达赖喇嘛没有公开谴责自焚者，又为自焚者举行法会，这些行为就是煽动。达赖喇嘛是西藏的佛教领袖，为所有雪域藏人祈福本是职责所在，况且自焚藏人为民族利益和信仰而甘愿承受火势剧痛，无私献身其赤胆忠心，犹如纯净的雪山，白净无瑕，苍天可见，日月可证，怎么会有人竟然要求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指责自焚的同胞？荒谬霸道，莫此为实，利用内外媒体卑劣丑化自焚者。除了推卸责任，中国政府的另一龌龊伎俩就是污蔑丑化自焚牺牲者。2012年1月8号果洛的梭巴仁波切自焚身亡，中国政府在第二天就公然谎称梭巴仁波切是因不正当男女关系被发现后采取极端措施走上绝路。幸好梭巴仁波切在自焚之前录制了长达9分钟的录音遗嘱，清楚地向世人说明他自焚献身的缘由，像佛祖舍身赐福一样舍身取义。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巴热达瓦才人撰写的文章《西藏在自焚中燃烧》，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